主耶稣，谢谢你照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的眼目就是一直的定睛在你身上，因为知道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有你我们就毫无缺乏，你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谢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先把一切的荣耀感谢都来归给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讲神的应许，我们的神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当他想要做一件事在人身上的时候，他先发出应许。如果人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应许，那么神的应许必能实现。什么叫做用正确的态度回应神的应许？我想第一就是要相信，要相信，要接受神的应许，而且要忍耐着相信，因为神的应许常常会有时间的考验，所以需要相信到底。另外一个正确的态度就是要顺服，因为神的应许常常是有条件的，在这个等候神应许实现的过程当中，一个人需要懂得忍耐着顺服到底。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历史书中的应许，神借着先知撒母耳对大卫发出应许。我们来看历代志上11章1到3节，请我们看历代志上11章1到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所以神借着撒母耳先高了大卫，而且应许大卫要做以色列的君王，牧养以色列民。那么神这样子发出应许之后，大卫的反应是正确的，他常常寻求神的面，他信靠神，他顺服神，所以你看至终神的应许得以实现。以色列百姓他们来希伯伦见大卫，就是要拥戴他做王，高他做以色列的王。神也曾应许要让扫罗做以色列的君王，可是扫罗没有做出正确的回应，他不寻求神，他也不遵守神的吩咐，使得神的应许没有办法实现。那大卫还没有做王之前，他被扫罗王追逼，他有两次的机会杀掉扫罗，使神的应许快点实现，自己早日做王。可是他知道他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来使神的应许实现。有一次呢，是扫罗去一个大山洞大解，那么大卫跟跟随他的人正藏在山洞里面。大卫呢，他不敢杀扫罗，他旁边的人叫他把扫罗杀掉，可是他不敢，他只是割下扫罗的衣襟，他就心中自责。他觉得虽然扫罗实在是一个很糟糕的君王，但他仍然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不敢动手杀他。还有一次是大卫跟亚比筛在夜间进入扫罗的辎重营里头，那亚比筛想要杀掉扫罗，可是大卫拦阻，他只拿走扫罗头旁边的枪跟水瓶。所以大卫知道既然是耶和华高了扫罗，他或者是被耶和华击打，或者出战阵亡，自有上帝所定的时刻，所以大卫绝不敢用属肉体的方法，用自己的手段让自己早日做王，来促使神的应许实现。大卫在诗篇62篇第5节到第7节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他说唯独神呢是他的磐石，他的拯救，他的高台，他不会动摇。他说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所以他就是一直的安静等候神，直到扫罗战死，以色列人就聚集到希伯伦，拥戴他做王。神的应许终于实现。那么大卫做王，他住在王宫里头，他立了帐幕，他运来约柜安置在那个帐幕里头。他就想到自己呢是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而那个代表神同在的约柜反而是在幔子里头，所以他很想为神建造圣殿，让约柜也可以被安置在华美的圣殿当中。可是这个只是大卫的好意，这只是大卫的好意，仍然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所以神借着先知拿单来向大卫传达神的心意，还有神的应许。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四到十七节，请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四节到十七节，四到十七节。我们弟兄姊妹轮流来读，弟兄有没有麦克风？哦，好，太好，好，姊妹先来读第四节。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
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
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
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
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末世告诉大卫。好，你发现神的应许是很奇妙的。好，在第十一节，十一节他说，我耶和华应许你，有没有？好，第十一节，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然后提到我要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要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当然我们都知道，神应许大卫和他的后裔为着神的名建造殿宇，在所罗门身上这个应许就成就了。可是更奇特的是，这个应许提到永远这两个字，说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不只是有后裔可以接续他的国位，而且神应许要使大卫的家还有大卫的国永远坚立。 所以这个应许牵涉到永远，其实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才成就了这个应许。因为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卫的家、大卫的国要永远建立的应许是实现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天使造访玛利亚的时候，就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路加福音第一章31-33节，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他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所以你看，在玛利亚先祖跟玛利亚讲的时候，就提到主耶稣基督，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而且神应许大卫他的国永远坚立，这个也是以赛亚书55章3节提到的，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好，我们读以赛亚书，曹牧师还没有讲到55章，在以赛亚书55章3节提到说，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就是这个，就是神要立耶稣做万民的君，神要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跟司令。所以大卫想到神这么奇妙的应许直到永远，他就进到帐幕里头，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主耶和华，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他说，主耶和华，这岂是人所常遇的事吗？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7章25节，这个7章25节呢，大卫就抓住神的应许，开始跟神祷告。他说7章25节，撒母耳记下7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好，你再读28节跟29节，28到29节，一起来。主耶和华，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所以大卫懂得对着神的耳朵一再宣告神的应许，求神要信守他的承诺。所以当人拿着神的应许来跟神祷告的时候，神不能不垂听这样子的祷告。而且神借着先知拿单提到，如果大卫的后裔犯了罪，神会用人的杖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所以大卫认识神是公义的神，他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只有公义能够使邦国高举，国位是要靠公义建立，这是箴言14章34节、16章12节告诉我们的。所以一个君王如果不行义，他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他的国位必不长久。所以大卫特别的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一定要遵守神一切所吩咐的，这样子呢，神就会照他所应许的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而且大卫呢，也按着神的应许吩咐所罗门要为神建造圣殿。后来所罗门就请求这个推罗王西兰帮助他，而且提到神的应许。我们来看列王记上5章，请我们看列王记上5章1节到9节。所以所罗门也相信这个是神的应许。那当神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的时候，神就会动员各样的人事物来为他自己所发出的应许效力。你看5章1节到9节，我们一起来读：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 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接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知道我父亲大卫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神的名建殿，只等到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现在耶和华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的话说，我必使你儿子接续你做你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在利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治理这众多的民。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好，就第九节，我的仆人他会把这个木料从黎巴嫩运到海里，扎成筏子，然后浮海运到所罗门所指定的地方。好，所以你看，神就赐给所罗门智慧，让他知道怎么样去得着木材。虽然他的父亲大卫已经为圣殿预备许多的材料，但是还是有其他的需要。所以神要成就他自己的应许，就感动这个外邦的君王西兰，为着建殿的事情效力。后来呢，神自己在列王记上的第六章的十一节一直到十三节那里，神也亲自再次告诉所罗门，如果他想要蒙福，秘诀就是他一定要遵从神的一切诫命。在列王记上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所以人的顺服跟神的应许能够成就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他不顺服神的时候，这个神的应许就会迟迟不兑现，甚至无法兑现。所以神特别提醒所罗门要谨守遵行他的律例跟典章。所以神虽然能够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做万事，但是他并不随意去做，他就是要人跟他同工。神渴望人跟他合作，可以分享他的得胜，也分享他的喜悦。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上第八章的十二节到十五节。列王记上第八章十二节到十五节，好，现在所罗门已经建好圣殿了，神的应许成就了。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所以感谢主，神的应许借着所罗门已经完全实现了。可是接下来呢，在列王记上的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里，所罗门就向神提到神应许大卫的话，而且求神呢不要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他也求神要昼夜看顾神自己应许立为他名的居所。所以所罗门他就在神的殿里面诚心的举手祷告，祷告到后来呢，他甚至是双膝跪下来祷告。所以你看见所罗门在圣殿当中所做的祷告，你可以发现他的心实在是归向神，而且他要遵行神的话。 这个时候他很看重神的应许，所以呢神向他显现，而且重申应许，这是在列王记上第九章一到九节的事情。我们知道神第一次在基遍向所罗门显现，所以他就知道神的心意其实在耶路撒冷，他应该在那里建造圣殿。可第二次我们来看九章，九章一到九节，这是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耶和华就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一样，对他说，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耶和华为何？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所以你会发现神一再向人向他显现，要重申神的应许，他是期待所罗门继续相信神的应许，而且继续借着顺服啊，让这个祝福不但临到他，也临到他的后代。但是所罗门王有一个弱点，就是他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啊。他除了娶法老王的女儿之外，他又宠爱许多的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那这些外邦的妃嫔呢，就诱惑他的心，因为他们都是拜外邦神明的，所以他年老的时候呢，就真的是晚节不保，去随从那些外邦的别神，没有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神。他的心失去那个起初的单纯，对神那个起初的爱，他真的不像他的父亲大卫，只有一件事，就是要瞻仰神的荣美，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里求问。所以因为所罗门王还有他许多的后裔都没有存诚实正直的心去行在神面前，没有遵行神的律例典章，反而去侍奉敬拜别神，最终国破家亡，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所以所罗门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见解，所以当我们的年龄越大的时候，我们越要谨慎小心，免得晚节不保。我们一定要保守自己，不要失去向着神那个纯一清洁的心，要求神用他的大能束我们的腰，使我们行为完全，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才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那我们不要看周围那些晚节不保的人，我们要常常思想有一些圣徒，他们真的从小就爱神，他们一直到老仍然爱耶稣。比方十八世纪有个圣徒叫亚丰索，他是出生于这个那不勒斯的名门贵族，后来他蒙召服侍主。有一次他没有信主的爸爸经过这个那不勒斯的教堂的时候，亚丰索正在那里讲道， 他就有一点好奇，想要知道他儿子讲什么，就走进去。哎，那个亚松所讲到很简单的话语就进入他的灵里深处。他以前反对他儿子跟随耶稣，而他听完他儿子讲到之后，就去跟他儿子说，我想要单独跟你讲话。他说，我的孩子啊，我多么为着你多么感谢神，你真的使我真正认识了神，我要完完全全祝福你，为你感谢神，因为你拣选了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亚丰硕他常常在拿布勒斯教堂讲道，然后有其他的时间他就奉献给那些拿布勒斯没有人照顾的穷人。有时候他会去街上，去公共场所聚集那些乞丐或无家可归的穷人，对他们讲论属神的事情。因为他为主做工格外的劳苦，所以他的健康情形就越来越差，最后他得到一种很厉害的风湿病。这场病呢，使得他半身不遂直到晚年。他为着这场病呢，整整一年他没有办法去聚会，从那时候起他也没有办法走路，连头都抬不起来，那个头是歪的，他的下跟胸连接在一起，常常很痛。那虽然他的身体很痛，而他里面很平安。他说，我常常忍受着身体极度的痛苦，我的大腿的关节也常常觉得很痛，可是神许可，所以我要为此赞美神。虽然我需要忍受着痛苦在床上不能去聚会，但是我灵里头充满了平安。他说呢，我要祷告主耶稣，虽然我现在像一块木头一样不能动，只会在床上，那如果他愿意，我也愿意留在这种光景中直到我生命的末了。感谢主，这个亚丰所并没有晚节不保，因为他在病痛当中他就是不发怨言，他相信神借着这样的病在熬炼他，要使他更像耶稣。神借着这种熬炼使他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无可指责。所以亚丰所他整个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爱耶稣，他每一天就是花好几个小时祷告，跟耶稣有真实亲密的交通。他整个属灵的根基就是爱耶稣，这个爱使他隐藏自己在神的同在中，他弃绝自己，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这样子讲，他说，一个人能够被成全乃是在于爱主，一个人能够被成全乃是在于爱主，而爱的完全是在于愿神所愿，此外无他。他说，爱的完全是在于你愿神所愿，此外无他。所以不管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是愿神所愿，要照主所愿的去行。他说，或快乐或痛苦，或健康或疾病，或生或死，我都愿意顺服主的旨意，我向主降服，让主照着他所愿意的坐在我身上。有人问他关于死的事情，他很愉快的回答，他说，或生或死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有时候他因为生病他不能吃东西，他也不会苦恼焦急，所以一直到他生命的末了，他就是爱神顺服神至死忠心。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像亚丰所一样，我们就是祷告到底，爱耶稣到底，追求到底，顺服到底，向主忠心到底。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当中神给耶户的应许。那神对耶户发出应许，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请看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吗？好，一到十，姊妹先来。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莫去，
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
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
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人拉莫去了。
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哪，我有话对你说。耶户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哪，我要对你说。
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
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
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伯罗安的家，又像西亚儿子巴沙的家。
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葬埋。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
所以好，所以神应许耶户要做王，可是那个条件是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亚哈王有一个很邪恶的太太叫耶洗别，那她是推罗的公主引进了那个巴利的崇拜，所以这个亚哈不但拜金牛犊，也拜亚瑟拉，那耶和的祭坛就被拆毁，众先知也受迫害，而他们的儿子亚哈谢不但有意追随邪恶双亲的脚步去拜巴利，而且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一样拜金牛犊。那当他从楼上的栏杆跌下来受重伤的时候，竟然派人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所以先知以利亚就奉神差遣告诉他说，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那亚哈谢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就由他的兄弟约兰继承王位。那这个约兰继续走耶罗波安拜金牛犊的路线，但是呢，他把他父亲亚哈所造的巴利柱像除掉一些，可是巴利崇拜并没有消失，还有其他的偶像崇拜方式仍然盛行。那他的妈妈耶洗别在他作王期间一直活得好好的，而且全心全意拜他的假神。当叙利亚发生危机的时候，约兰认为收复基列的拉莫完成他父王的遗志的良机已到，所以他又跟犹大王亚哈谢一起去攻打这个基列的拉莫，结果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王，所以约兰呢不得不退到耶斯列休养，所以他就留下他的手下大将耶户，就留他在留耶户在基列拉莫继续作战。结果先知以利沙叫一个先知门徒去告耶户做王，要他击杀亚哈全家跟耶洗别，为那些受迫害的众先知还有耶和华的一切仆人伸冤。那么耶户呢后来都做了，而且还进一步杀掉那些拜巴利的人，消灭巴利崇拜，可是呢他仍然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那耶户虽然他执行了上帝交托给他的任务，但是呢他的心就是没有诚诚实实的归向独一的真神。我们来看十章列王记下第十章30-35节，列王记下第十章30-35节，30-35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乃是约旦河东基列全地，从靠近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就是基列和巴山的加德人、流便人、马拿西人之地。耶户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户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耶哈斯接续他做王，耶户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8年。那由于耶户遵照以利沙借着先知门徒告诉他的话，把审判亚哈家的工作做得很好，而且把巴利崇拜从国内根绝，所以神就应许说他的子孙要安坐以色列的宝座直到四代。所以在耶户之后是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接着是约阿施做王，然后是耶罗波安二世做王，最后就是撒加利亚做王，所以共有四代。那撒加利亚被沙龙刺杀篡位，耶户的王朝就结束了。所以因为耶户他没有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归向神顺服神，所以神只应许他的子孙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人如果不完全听从神的话，神给人的祝福是有限的。那么耶户在消灭亚哈家的事上，他进行闪电般的行动，有安排巧妙的计划除掉那些拜巴利的人，可是他声称说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他对耶和华的热心大多是为了达成他自己世俗的目标，看不出有那种敬畏神的心，没有敬畏耶和华的迹象。所以因为他的心不纯正，不尽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不离开这个拜金牛犊的罪，所以神就割裂以色列国，是亚兰王哈薛攻击以色列国的境界，然后把东部基列还有巴山的那些加德人流便人马拉西人之地就攻下来了。到最后我们知道亚述灭了整个以色列国，然后亚述也开始攻打犹大，好几个地方都被打下来了。我们来看历代志下32章1到8节，我们看历代志下32章1到8节。32章1到8节，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吗？姊妹先来。这虔诚的事以后，亚述王希拿基利来侵入犹大，围困一切坚固城，想要攻破占据。
西西家见希拿基利来，定义要攻打耶路撒冷，
就与首领和勇士商议，塞住城外的全员，他们就都帮助他。
于是有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泉源，并流通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着许多水呢？
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
设立军长管理百姓，将他们招聚在城门的宽阔处，用话勉励他们说，
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亚述王和跟随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
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
那西西家是一个专靠耶和华、谨守神诫命，而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好王。他登基的时候呢，才25岁。到了他30岁的时候，亚述就灭了北国以色列。等到他38岁的时候，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已经攻下犹大许多的坚固城，就兵临这个耶路撒冷城下。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你看见西西家怎么样力图自强，他在那里加强防御攻势，而且勉励国民要刚强壮胆，他提醒百姓说，与我们同在的耶和华神比与亚述人同在的外邦神明更大，所以耶和华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所以西西家他信靠神，他相信如果他来信靠神，神会干预一切，掌管一切。可是呢，他身边的一些大臣却想要向埃及求救兵，所以西西家后来呢，他万般无奈，他只好动用了圣殿 还有王宫府库里头的那些金银，作为把它交给亚述王，作为付给亚述王的罚金啊，期待亚述王能够撤军。可是后来没有成功，然后亚述王就派这个拉伯沙基来耶路撒冷，用最恶毒的话在那里毁谤神啊。西西家都没有回话，西西家就是进到圣殿祷告，然后又派人去请以赛亚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后来我们都知道，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应许西西家啊，神要惊动亚述王的心，使他归回本地，倒在刀下。那神发出应许的时候，当时事情并没有立刻成就啊，所以那个时候亚述王又打发使者下战书啊，用轻蔑的话在那里毁谤神。所以西西家就把这个战书带到圣殿，摊开在神面前，求神救他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他说：“神啊，求你要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想西西家这一句祷告的话很摸着神的心。他说：“神，你要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后来先知以赛亚就打发人告诉西西家，神已经听见他的祷告，他会用钩子勾上这个亚述王的鼻子，把嚼环呢放在他的口里面，把他这样再勾回去，使他从原路转回。那我们都知道，神后来是借着耶和华的使者派天使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就成就了他给西西家的应许，要让亚述撤军。而其中就是先知以赛亚提到，犹大家会有逃脱余圣的人，逃脱余圣的人啊，我们来看列王记下19:30。列王记下19:30，列王记下19:29啊，29一直到30，或说31哈，31一起来。以色列人呐，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由大家所逃脱于圣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圣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在这里神发出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不只提到他们会安然度过这场危机，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吃自长的，而且他还应许由大家有逃脱余圣的，这班人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神应许有余圣的民，有逃脱的人，神的热心要成就这事。那这个应许不只应验在亚述威胁底下的犹大国，后来真的有人犹大耶路撒冷人他们存活下来，在神公义审判之下，真的有存活的人，有逃脱的余圣之民，这是第一层的应验，这个应许。第二层应验是应验在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之后，被掳到外邦去的犹大人，他们70年之后也有逃脱的余圣之民归回圣地，而且重建圣城，是这个应许的第二层应验。也有一些人他们觉得有第三层的应验，就是1984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重新建国，也一样是应验了这个应许，有逃脱的余圣之民。但是最要紧的应验其实是在教会时代，是在教会时代应验了这个应许。我们看使徒行传15:12-17，使徒行传15:12-17，我们一起来读。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这个余剩的人，余剩的人就是所有信靠耶稣称为耶稣名下的，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在新约时代就是教会时代，神从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召聚人来，使人寻求主，归入主的名下，得着救赎，就是这般逃脱余剩的人。所以余剩之民先知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是提到神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就是神要从世界逃脱出来的余剩之民身上成就大事。那么神常常会刻意使人来到一个很卑微无有的地步，好像觉得自己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谦卑下来，神觉得他们需要神，他们要来寻求神，所以神就可以做更深的工作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班人他们要懂得往下扎根，这班人都懂得要往下扎根，要更深的往里面去，要真的扎根在神自己身上，要真实的扎根在那个内住的基督，他们要更多的被生命的灵充满，这样他们才能够向上结果。所以谦卑应该是这一群逃脱的人，余剩的人身上的一个特点。因为谦卑其实充满了能力，会带出生命。英文的谦卑这个字是来自拉丁文的一个字，而它来自拉丁文的这个字的意思是肥沃的田地，肥沃的田地。所以有人认为谦卑就是这个地的情况，谦卑的心就是一个肥沃的田地，肥沃的田地它可以领受种子，对不对？这个谦卑的地，肥沃的田地，它可以向阳光敞开，向雨水敞开，它乐意接受撒在它上面的种子，也能够使种子结出30倍、60倍、100倍。所以余剩之民他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就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他说这个谦卑是肥沃的田地，你知道地就在我们的脚底下，对不对？每一天我们都踏在地上，地常常跟我们同在，它可以让任何人在它的上面行走，而且地是我们丢掉垃圾的地方，那地就在那里默不作声地接收一切，而且用一种奇妙的方式把一些丢在它上面的果皮啊，这些东西垃圾变为一个新的丰富，化腐朽为神奇。所以大德兰提醒我们，他说谦卑是祷告的主要助手，他说谦卑是祷告的主要助手，因为在祷告当中，我们就是谦卑的寻求神，等候神，敬拜神，我们常常浸透在神的同在中，浸透在那个生命之灵里，我们就更多被仁爱的灵、喜乐的灵、平安的灵、忍耐的灵、恩慈的灵、良善的灵、信实的灵、温柔的灵、节制的灵充满，我们就会结出圣灵丰硕的果子。因为我们谦卑的寻求神，我们就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性情跟样式在我们的身上。圣本笃也这样教导我们，他说什么叫做谦卑？谦卑就是你对上帝存着恭敬的心，而且呢，我们会向神承认我们一切邪恶的思想或行为，我们会跟神坦白的承认，我们会拒绝我们自己的意志跟欲望，代之以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也会耐心的忍受我们所面对的损伤跟痛苦，而且凡事知足，这样我们才会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再讲一遍，圣本笃认为谦卑是什么？他说谦卑就是我们常常对上帝存着恭敬的心， 而且我们会很坦白的向神承认我们一切邪恶的思想跟行为，我们会拒绝我们自己的意志跟欲望，代之以遵行上帝的旨意。而且一个谦卑的人，他会耐心的忍受所面对的损伤跟痛苦，而且凡事知足，凡事知足。所以只有真正谦卑的人，他们会学功课，他们才会往下扎根，扎根向上结果。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32-37节。希伯来书第十章32-37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以便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许许多多的圣徒，他们都处在征战跟苦难当中，他们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有的人他们是被毁谤，有的人是遭患难，成了戏景，好像在地上成了一台戏叫众人观看。还有的人他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更长存的家业。还有的人被捆锁，有的人被下监牢，这些。所以一个认识神永恒应许的基督徒，我们知道神应许要给我们的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是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的，神应许给我们的产业是属天的，是那个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永恒的基业。所以如果一个圣徒他认识神这个永恒的应许，他就会甘心忍受地上的损失，而且会存勇敢的心，要忍耐的行完了神的旨意，才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所以就像我今天开头所讲的，关于神的应许，第一你要相信，对不对？而且忍耐着相信，在试炼当中相信到底。第二就是你要存勇敢的心，忍耐地行完神的旨意，你才可以承受应许。你再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请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你怎么样承受应许？凭信心还有忍耐。可是前面他讲一句话，不懈怠，不懈怠，意思就是不要懒惰。因为时间真的是一种考验，有时候时间久了，我们就会懒惰下来。所以我们要留意圣经上的提醒，不要懈怠。换句话说，我们要自始至终殷勤的追求主，殷勤的追求主。我们全人常常要充满属天的荣光，因为我们要得着这个天上的应许，就是神自己，其实就是神的荣光。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常常追求主的荣光，主的自己，主的同在，这个就是我们的基业，我们的产业。我们追求主的荣光，常常在主的荣光里头我们被改变，好像保罗讲的，我们常常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当主再来的时候，必须我们里面已经被改变了，我们有耶稣的性情，有耶稣的气质，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期待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只剩外面这个躯壳，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要被改变成主荣耀的身体，和主相似，这我们就可以一起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去得着神所应许的属天产业。我们都要成为得胜者，因为在永世的荣耀里头，我们期待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同坐宝座，一同坐王掌权。我想大卫到最后他一定明白，这个王位要存到永远，不是像他地上所坐的那种宝座，那个都是短暂的，人都会死，他需要把王位让给别人。可是有一种王位是永存的，就是在永世的荣耀里，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同坐宝座，一同坐王掌权。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继续一同专心的殷勤的追求主，求主完全的得着我们，求主不要停止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求主继续的改变我们，使我们完全像耶稣。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92首，颂赞诗选392首。